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向伊拉克增派450名军事顾问，增强伊拉克部队的战斗能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了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跨太平洋协议不能遏制中国的行为；韩国又报告了14个中东呼吸综合征新病例。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下令增派450名美国军事顾问到伊拉克，以增强伊拉克部队官兵的作战能力。伊拉克军队目前正在努力夺回上个月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白宫方面表示，增派的军事教官将和已经派驻伊拉克的3100名美军教官一道工作。不过奥巴马总统继续坚持不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美国于2011年从伊拉克撤出了所有的地面作战部队。白宫发布声明表示，奥巴马总统是应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请求，并在美国国防主管官员的建议下做出增派军事教官的决定。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命令美国官员加大努力，阻止国外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有关各方担心这些人员最终会回到本国，在本国境内发动袭击。美国去年训练了约9000名伊拉克军人，目前正在训练3000伊拉克军人，现在还不清楚伊拉克能派出多少受训人员。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警告说，伊斯兰国具有全球范围的野心，并表示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该组织对民众的极端主义宣传。阿伯特在悉尼举行的一次地区会议上致开幕词，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帮助各国政府制定一项更协调一致的方案，以抗拒和避免恐怖主义宣传的散播。阿伯特说，对于那些与国外恐怖分子一道作战的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政府正在采取强硬的手段。阿伯特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当代形势的叛国。阿伯特承认，对恐怖主义宣传的最有效应对方法就是让人们相信恐怖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出席2天会议的有大约30个国家的官员以及主要科技公司的代表，这些公司包括脸书、推特和谷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政府计划派遣数百名美国军事教官到伊拉克的消息引起了国会的迅速反应。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鲍曼报道说，伊斯兰国武装的节节逼近让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都感到焦虑。下面是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说，重新制定美国的伊拉克战略是一项早就该开始的工作。他说，显然我们目前的战略不起作用。对我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相信伊斯兰国是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他说你必须去处理这个威胁。梅内德斯补充说，如果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伊拉克军队来与伊斯兰国战斗，那是令人向往的。相比之下，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抨击总统奥巴马的整个伊拉克战略就是贴胶带补缝式的临时应付。
This is just adding capacity to a strategy that will never work. President Obama is fundamentally off track.
他说，这仅仅是在无谓地补充一个永远不会起作用的战略。 奥巴马总统是从根本上偏离了轨道，增派500个人太少，根本起不了作用。
500 are too few to make a difference.
格里厄姆主张派遣少量的美国作战小分队到伊拉克，而这项主张已经在先前被奥巴马排除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报告了14个中东呼吸综合征新病例，人们担心 MERS 疫情正在对韩国经济造成危害。韩国人担心感染 MERS 病毒，避免去商店、影剧院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因此企业的销售额急剧下滑。星期四，韩国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降低了1/4的百分点，达到创纪录的 1.5%。 自韩国于5月20日首次发现 MERS 病例以来，目前证实有122人感染了病毒，其中9人已经死亡。韩国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所有报告的病例都住在医院。韩国官员强调，病毒并没有在一般人群中蔓延。数千人被认为曾接触过 MERS 病毒感染者，他们已经被隔离。此外，因爆发 MERS 疫情而关闭的数千所学校仍然没有复课。欧洲委员会表示不满意希腊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而目前希腊正试图说服欧洲债权国继续为希腊提供贷款，获得贷款是希腊为避免发生债务违约所必须的。国际救助希腊项目将于6月底期满，希腊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来筹措资金，以避免出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违约。欧洲委员会的官员们星期三说，希腊星期二提出的方案并没有体现欧盟与希腊早些时候讨论的结果。欧洲委员会发言人施纳斯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在最后阶段，欧洲委员会认为问题能否解决将取决于希腊政府。不久前，标准普尔信贷机构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希腊很可能将在一年内发生债务违约。标准普尔把希腊的信用等级进一步降为垃圾级。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了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没有报道这次会晤的详细内容。那么有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昂山素季示好是为了表示对缅甸政府的不满。但另外一方面，这位民主偶像的来访也会使压制民主自由的中国政府感到难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表示，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率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与缅甸有关的党派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党籍交往，相信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增进两党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推动中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今年三月以来，中国和缅甸政府的关系一直紧张，缅甸政府军和华裔反政府武装交战中，炮弹几次落入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境内，至少造成5人死亡。而缅甸政府并不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说炮击是反政府武装所为。有分析说，中国试图通过昂山素季给缅甸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在两国边界的炮击行动。另外，缅甸改革派政府自从2011年3月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减轻前缅甸军政府时期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对缅甸和美国加强关系存有戒心。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教授大卫·斯坦伯格指出，中国坚信美国和缅甸的合作是为了遏制中国。他说
China has always said that in the recent years that the better position of the U.S. and the West in Myanmar is part of the containment policy against.
近年来，中国一直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和缅甸加强关系是遏制中国政策的一部分。虽然我不同意，可是这是中国的看法。
斯坦伯格说，美国希望中国和缅甸建立良好关系，华盛顿意识到中国对缅甸很重要，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且两国边境分布着相同的民族，维持边境和平稳定非常重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纳温说，昂善素季在6月10号到14号访华期间，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行程，目前还不知道他是否会公开露面。昂山素季是民主运动的国际标志性人物，他这次访问可能让北京陷于尴尬处境。昂山素季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议人士刘晓波却继续被关押在狱中。活动人士要求昂山素季在访华期间提到刘晓波，如果他这样做会给北京带来极大的难堪。一些人士估计，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这将是缅甸25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昂山素季在1990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可是当时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个智库启动一项新的政策计划，研究在亚太地区建立降低战略紧张、管理冲突的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政策委员会由多位前政府重量级高官和智库专家组成。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星期三启动一项新的政策计划。这个地区人口超过40亿，经济发展最快，但紧张局势也不断上升。
Begin to craft and develop.
能不能开始构建和发展有能力管理区域战略紧张，使之降低而不是升高、升高、再升高的泛区域性机构？
陆克文表示，正在研究在现有区域机构如东亚峰会的基础上，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都加进来，一起讨论和应对共同的安全问题和经济挑战。
Can we evolve what has been now a 10-year-old institution called?
我们能不能把已建立十年的东亚峰会变成一个承担更大胆任务的机构，有一天能够成为亚太共同体，从小开始，逐渐变大。
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委员会成员包括了语坛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吉斯、前印度总理国家安全顾问西夫尚卡尔·梅农、印尼前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以及今天未能与会的前日本外务大臣川口顺子。多尼隆说，处理好21世纪的美中关系既是挑战也是责任。
11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会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建立沟通机制或建立道路规则，以避免我们在空中和海洋相遇时发生错误和误判。
To avoid mistake and miscalculation.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的军事交流。俄罗斯和中国将在八月份再次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双方军队将演练空降和登陆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透露，俄罗斯和中国的军方人员在为八月份双方将在日本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做准备。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国的军官星期二实地勘察了滨海边疆区的科涅维奇机场，并乘飞机俯瞰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科列尔克角。两国军队到时将在科涅维奇机场和科列尔克角 主要演练空降和登陆作战。科涅维奇机场距离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大约40公里远。克列尔克角位于日本海的彼得大帝湾地区，离弗拉迪沃斯托克很近，与日本隔海相望。在俄军去年举行的远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1000多名俄军士兵在克列尔克角演练了反登陆作战。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在联合演习中将演练登陆作战，正值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升级，而中国与日本、俄罗斯与日本仍然存在着领土纠纷。此外，中国仍然面临着台湾问题。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利托夫金说，8月份的军演同历次军演一样，也是为了增加俄中两国军队的交流。利托夫金说，军演同日本、同南中国海、同台湾等等都没有联系，军演主要是为两国军队交流经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对于拥有世界上强大军事力量的两个邻国来说，增强两个军队的互相了解很有必要，所以军演并不针对第三个国家。利托夫金说，俄罗斯不会同美国、同日本交战，军演也不应该被解读成为向美国或是日本发出信号。这并非是两国军队首次演练登陆作战，双方2005年也曾在中国的山东半岛举行过登陆作战演习。分析人士利托夫金说，那次演习曾经发生事故，让俄军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军队。利托夫金说，在那次演习中，俄罗斯和中国军队分别搭乘装甲车演练从海上登陆，但不幸的是，中国的两栖作战装甲车在行进时沉没，造成中国士兵丧生。俄中两国军官星期三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弗拉迪沃斯托克还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星期二的勘察结果和其他的一些技术细节。两国军方没有透露两个月后军演的规模，但八月份的这次军演被称为海上联合2015军演的第二个阶段。俄罗斯与中国海军的10艘军舰不久前在地中海刚刚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一下美中的军事交流。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的时候。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3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本次访美定调。然而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很深。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库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们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一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
卡特部长也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了旨在建立相互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 我们正在为在今年年内完成另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
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美国国会众议院可能很快就要就贸易促进法 TPA， 也就是促进授权法，也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快速通道进行投票。快速通道对于美国政府正在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TPP 非常关键，因此一些坚决反对 TPP 的民主党众议员正在做最后的阻击战。民主党人反对 TPP 的理由包括，这一协议并不像奥巴马政府所说的，如果不成功，将来就要由中国来制定贸易的规则。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民主党人10号在国会大厦外举行记者会，试图阻止众议院通过授权总统谈判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快速通道法案。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说，他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主要理由是，
其中没有足够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我们要和越南这些工人每小时挣5.9元的国家竞争，美国工人很难和他们直接竞争。另外，有些国家还有走私人口和其他人权问题，这些和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美国的很多工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也担心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将使得低薪阶层受到打击。女权主义多数力量基金会主席斯米尔呼吁国会不要就快速通道法案投票，不要支持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协议将损害妇女权益，损害低薪工人的利益，他们当中多数也是妇女，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妇女权利非常糟糕的协议。
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在5月份通过了快速通道法，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10号也表示，他们感到很有信心，很快可以就快速通道在全体院会投票。民主党议员们举行记者会的目的，就是要设法阻止众议院通过快速通道法，阻止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成为现实。美国目前正在和11个太平洋国家谈判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多次提到，如果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失败，将来中国就要制定贸易规则。
如果美国不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下制定对美国工人有利的规则，那么这些贸易规则就要由中国制定。
民主党人反对把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当作一个地缘政治议题来看。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德劳罗说，
任何一届政府当他们找不出其他理由解释为什么协议不能创造就业提高工资的时候，就会转向地缘政治话题。我觉得美国需要在全世界建立联盟，包括和中国，但是我们不以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为代价。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their jobs and wages。
德劳罗议员认为，协议无法达到奥巴马总统所说的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的目的。
我们看到多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对美国民众造成健康危害，现在又爆出黑客攻击事件，中国还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总统提到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如果我们真的要遏制中国的行为，而他们现在做的将危害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工人的权益。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也不赞同白宫的说法。
他们向国会推销这个协议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改善和中国关系，而是作为遏制中国、影响中国未来行为的渠道。我认为有很多理由相信他们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舍尔曼众议员长期批评中国操纵货币汇率，他说协议中没有解决货币汇率操纵条款。 另外
，The rules of origin provisions allow goods that the manufacturer
还有商品产地规则允许制造商所承认的50%或60%来自中国，实际上可能是80%或90%来自中国的产品，增加一些日本元素，再加一点越南元素，然后就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了。
十二曼议员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享受优惠，但不必做出任何让步。蒂姆·瑞安众议员也认为协议中没有解决货币操纵问题，令他感到担忧。
如果协议设立的规则中没有遏制货币操纵的工具，中国一旦加入以后，我们就很难制止中国这种行为。
目前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和白宫都在积极游说持反对态度的民主党人，尤其是那些仍然摇摆不定的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支持快速通道。当记者问舍尔曼议员白宫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我觉得他们已经把我们列入无法说服的死硬派类别了。
众议院要通过法案需要218票，超过半数的议员赞成。目前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多数是民主党人。 VOA 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结束访问美国之后，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持续在台湾引发不同的反应。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星期二晚间结束12天的美国之行，回到台湾时表示，和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产业界及智库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蔡英文说，在美国期间主要传递两个信息，台湾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坚持，以及有决心维持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媒体形容，蔡英文此行是去美国接受面试，并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接待与礼遇。美国各界关切的焦点是蔡英文的两岸关系立场以及具体政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原本相当质疑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但是结果发现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并没有不同。
蔡英文他讲的一些政策啊，都是很空洞的，都是口号，很华丽，很高调，但是呢，没有内容。直到他最后讲了一句话，美方才安心，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不是打的那些独派人士一个耳光吗？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什么？就是第一是中华民国，第二不能台独，第三两岸就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就是这样子啊。
詹凯臣委员还说，尽管美国现在看好蔡英文的选情，不过国民党不会认输，将努力推出竞争对手，争取选民的支持，打赢明年的总统选战。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台湾具有竞争力以及与各国合作的现状，而不是马英九过度亲中的政策，把台湾锁在一中的框架当中。
他没有办法被台湾人民接受的政策，民进党跟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一样没有办法接受。你像服贸，其实服贸很清楚，就是把所有各行各业、食衣住行娱乐，所有无所不包，只要一通过，可能台湾就没了。所以这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318所有的学生要站出来？因为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捍卫住，台湾就没了。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湾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希望被中国压在脚底下，但是也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广大的经济市场。蔡英文在美国表示，民进党愿意在执政之后更加努力，采取种种方法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也会持续推动两岸事务首长的会谈。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应九二共识的问题，只强调双方应该求同存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并没有讲清楚最核心的问题。他说，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核心在于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马晓光还说，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民进党最需要明确回答的是两岸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还强调，国台办和陆委会常态性的沟通联系机制是建立在认同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蔡英文访问美国期间不断强调，建构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责任。民进党在维持两岸和平的议题上会继续和各方对话，化解差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将参加总统竞选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示，坚信团结一定会赢得选举胜利。洪秀柱主张以两岸和平协定的签署来确保两岸的和平、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目前是国民党唯一登记初选者，他星期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政见时直言无讳地指出国民党的问题。他说，这些年来国民党似乎都只活在对手所设定的框架里，在一些国家定位等基本原则上，对党的中心思想上早就怯懦地丧失话语权，而只能食人牙慧或拿香跟拜。他说，
当台独的声音假民主之名而泛滥的时候，本党对抗的论述与政策是不是总显得虚弱无力呢？一顶卖台的帽子仿佛轻易的就把本党压垮了，让我们只要一提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是瞻前顾后。而在民进党不断制造麻烦拆毁和平基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忧缠未息就自我设限，不敢将两岸稳定的道路往前再推得更宽广？
洪秀柱星期三提出的政见内容包括签署两岸和平协定，确保两岸和平、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在内政上，他提出四 G， 也就是四个给 give， 要求各级政府应该做到给人民信心、给人民欢喜、给人民希望，并给人民方便。今年四月初，当洪秀柱宣布投入国民党总统初选，当时他表示参选是为了抛玉引翡翠，激发党内重量级人士出来参选，但是几位可能参选人一直态度模糊扭捏。期间他经历各方放话、权谋算计，以及党内可能修改不利于他的初选规则等种种挑战。原本他被认为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角逐肯定是不堪一击，但是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中，洪秀柱声势拔高。由于他待人亲切没有架子，很多媒体人都称他是柱柱姐。洪秀柱在发表政见时提到自己的家庭和成长背景，他说，
我的父亲因为白色恐怖坐牢三年多，我的母亲为支撑家计当女工，她是一个因为超时工作而经常数度昏厥的女工，当时一家四散，孩子纷纷送养，父亲出狱后40年没有正式的工作，晚年在立法院帮老委员代笔质询稿跟服务案件的书信，换取微薄的津贴以谋求温饱，终生郁郁不得志，至其临终冤狱都为其平反。老天爷把我生在这个家庭，逼我努力，更逼我不可以放弃自己。我始终相信，只有更多的努力，站得挺挺的，人生才能走下去。
洪秀柱如果能够通过国民党本周五和周六的初选民调，就将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很多方面比蔡英文有优势。 洪秀柱说，
我说她是富家千金小姐，含金汤匙出生，一路平碎，生活无余啊，不知民间疾苦。那我是一个这个说政治受难者家庭背景出身的这个一般的人哈、啊，很辛苦的一路走来。那么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啊，生活非常的艰辛，所以我非常知道底层的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所以这点我想他远不如我。另外呢，我所说的任何的政策跟我的一些表现，就是一见政见的表示非常清楚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但是他很多事情一直都说不清楚，模棱两可，这点是大家对他比较质疑的地方。做一个国家领导人是不可以这样的。
从宣布竞选至今，洪秀柱受到外界质疑和党内的许多纷扰。他表示，他没有显赫的资历，没有很广的人脉，没钱没势，但是却有国民党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正确道路。他有无畏的勇气，绝对敢负责任。洪秀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希望国民党能借着这一次的选战重新树立形象。他说，
我觉得党只要按照很认真的很确实的按照这个制度走，按照机制走，我一再强调开大门走大路，那么认认真真的办一场好好的办一场初选，把话语权拿回来，让大家觉得国民党的改变，树立一个国民党的改革的形象，民主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星期三，九位台湾前外交高官组成的国安顾问团公开表态支持洪秀柱。他说，未来还有更多顾问团会陆续出现。洪秀柱希望这场选战能为台湾选举树立典范，让许多有理想、有能力却无人脉、缺财力的人赢得选举，为国家做事。洪秀柱今年68岁，祖籍浙江，在台北县出生，留学美国，拥有教育硕士学位。因为问政风格激烈泼辣而有小辣椒的外号。1990年起他担任立法委员，3年前开始出任立法院副院长。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预备在星期一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现在他正在欧洲访问，希望进一步充实他的外交资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报道说，要参加激烈的共和党党内竞选，布什面临不少挑战。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杰布·布什的外交访问目的地包括美国的盟国德国、波兰和爱沙尼亚。访问结束后不久，他就会投身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在德国的一次演讲中，布什呼吁西方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下的入侵乌克兰事件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他还称普京为不择手段的务实主义者。
Russia must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all of its neighbors.
俄罗斯必须尊重邻国的主权。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侵略行径听之任之，那么俄罗斯一定会为所欲为。如果我们想要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坚守同盟，团结一致，并且采取行动。
在这场竞选热身活动中，杰布·布什早早地赞扬他曾任总统的父亲和哥哥，但是他强调，明年他如果入主白宫，将推行自己的政策。不过，最近被问及他是否会采取和他的兄长前总统小布什不一样的方式处理伊拉克战争时，杰布·布什一度无言以对。最后他说，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不会发动伊拉克战争。弗吉尼亚大学专家拉里·萨巴托说，建立他自己的政治形象对于杰布·布什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和其他政治家们一样，杰布·布什两头都想顾着。他既想通过布什家族的名号获得提名，又想突出自己的独特性。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杰布·布什必然会因为乔治·布什充满争议的总统任期而受到影响。
杰布·布什已经凭借家族名号从共和党资助人那里筹集了数千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但是他也面临着保守派的质疑以及赢得年轻选民的困难，因为年轻选民可能希望看到一个新面孔。约翰·福杰是位于华盛顿的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他说，
他的名声和履历都不错，支持者很多，也有筹款能力。但是作为一个保守派候选人，他在移民政策和教育政策上的立场却不一定受到更加保守的人士的欢迎。
共和党战略专家福特·奥康奈尔说，一旦杰布·布什正式宣布竞选，他就面临着如何向公众呈现他的独特性这一难题。他说，
显然他的姓氏不仅是他在筹款方面的最大优势，也是他最大的绊脚石。他需要成为杰布，而不是第三个布什。但是这些对于杰布·布什都很难，因为那些被共和党视为命脉的电台谈话节目正在针对他，非要把他踢下竞选的擂台。杰布·布什必须提醒他们，在他还是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时候，他的确是一个保守派。
民意调查显示，杰布·布什的支持率在共和党十大候选人中高居前列。与他不相上下的是威斯康星州长斯科特·沃克和佛罗里达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如果布什宣布参选，他将会成为第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角逐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保护美国飞机乘客安全机构的负责人星期二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他对明显的安全疏漏深感忧虑。下面是邦文的报道。
911恐怖袭击14年后，美国航空安全以及911后成立的运输安全部是否履行了保护航空旅客的责任，对此目前仍然存在严重质疑。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约翰·罗斯说，
我们对运输安全部执行其重要使命的能力深感担忧。
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罗斯对美国参议院说，在运输安全部的机场安检方面，他的团队发现了重大薄弱环节。
运输安全部负不起错过一次真正威胁而由此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责任，恐怖分子只需得手一次即可。
航空安全存在薄弱环节使罗恩·约翰逊这样的参议员震惊。他说，
运输安全部每天需要筛检200万乘客，每年将近6亿6千万人，这是一件浩大的任务。
内部举报人点出的他们看到的问题包括，在美国的机场不注意大批获准快速通过安检的乘客。罗伊林是运输安全部驻明尼苏达圣保罗国际机场的督导员。他说，
运输安全部发放预检合格就像发放万圣节糖果，为的是尽快加速安检过程。不过运输安全部自己也承认这一过程产生了安全漏洞。
联邦空警麦克里恩说，飞机对容易藏匿的爆炸装置也奈何不了。
假如恐怖组织动点心思将小型炸弹偷偷带进飞机后，高空引爆还是比较容易的。
家住华盛顿附近的飞机乘客说，他们很担心。
我是说情况真恐怖，你不可能有其他感觉。坦率地讲，我很害怕，我认为911后有恐惧存在，于是我们只能雇很多人。我不知道最初检查这些人是否很彻底。
参议员汤姆·卡帕说，运输安全部必须改善工作。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我们也许永远做不到，但是应该以此为目标。
最近一些航空恐怖阴谋遭到了挫败，不过议员们担心，假如运输安全部的情况没有改善，一起阴谋得逞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鲍满华盛顿报道。
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一座小镇的警方接到居民电话，前去制止一场泳池派对。期间，一名警察把一名手无寸铁的少女摔倒在地。目前，涉案警察正在接受调查。目前，全美对执法人员如何处理种族问题和使用武力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虽然这名警察星期二已经辞职，可是活动人士再次指责说， 这是又一起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例。下面是麦琪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达拉斯以北的麦金尼镇，一场泳池派对以手铐和武器出鞘而收场。星期五，这个社区的居民试图制止这场派对，他们说这些少年不经允许闯入这个泳池。麦金尼警察局的警察艾利克·凯斯伯尔特把15岁的德乔利亚·贝克顿按倒在地，这段过程被一名少年录了下来。
And I kept walking, and then I'm guessing he thought we were saying rude stuff to him.
他叫我继续走，我就继续走。我猜他以为我们对他说粗话。他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扳到背后，把我摔到草地上，还拉住我的辫子。我叫他放开我，因为我的背痛得很厉害。
不同的目击者各执一词。一名在场的妇女为警察辩护。
他抓住他的胳膊，他开始反抗，警察是对的，是这些孩子们开始逃跑，骂粗话，还威胁保安人员。
活动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及时调查并公开真相。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德州分会的萨丁德辛格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
Allegedly what the police have said so far is that the kids were trespassing.
警察指控孩子们擅闯私人设施，这是违法行为，没错。可是问题是，这种执法方式明智吗？这是最好的应对手段吗？要让局势上升到有人死亡为止吗？要把一名身穿比基尼的少女摔到地上，用整个身体压住她吗？甚至要对穿着泳裤的孩子们拔出枪来吗？
警察拘留了现场的几名少年，不过只有一名男子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美国之音麦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预测说，中国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下降速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快。报告作者表示，这意味着全世界在阻止全球气候变暖方面能够超出联合国的目标。此外，从刚刚结束的七国峰会传来令人乐观的消息说，一项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全面协议今年可能签署。下面是李希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但中国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可能在2025年到达顶峰，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2030年的目标提前五年。伦敦经济学院报告的共同作者格林说，出现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们去年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煤炭用量开始下跌，我们认为在今后五年里，我们大概会看到煤炭用量达到高峰，煤炭用量会持续下跌，但可能会保持在高水平，然后在2020年头五年，煤炭用量会开始剧烈下跌。
导致这种下跌的原因是中国17.6万亿美元的经济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
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已经不再令人头晕的双位数增长了。经济增长的构成也不再是重工业投资，而是服务业和更为创新型的高科技制造业投资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的能源供应逐渐脱离煤炭，转向非煤炭的能源，如可再生能源、天然气以及核能等。
格林说，中国发生这些变化意味着全世界可能避免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上升超过20摄氏度，这是联合国锁定目标的上限。联合国希望今年12月在巴黎能够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从而确立这个目标。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德国埃尔茂宫七国峰会结束后说，在达成一个强有力的气候协议方面已经取得进展。
七国集团各国都已经提出减少碳排放的2020年后的目标，并将继续敦促其他碳排放大国这样做。我们将继续履行有关气候变化的融资承诺，协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过渡。
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认为，全世界应当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逐步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环保组织对这一承诺表示欢迎。
埃尔茂已经提出了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决定已经做出，能源供应10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已经有了轮廓。埃尔茂也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就是在本世纪中间的时候必须逐渐将煤炭和石油排除到 能源供应体系之外。
还有六个月就要召开气候变化巴黎会议，目前人们对有关协议的力度比较乐观，但环保人士表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领导人必须用实际行动履行他们做出的承诺，应对碳排放问题，拿出资金来协助没有碳排放的全球经济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美国公民，护照本的出生地一栏是应该注明耶路撒冷呢，还是以色列呢？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问题，却经历了长达12年的诉讼，先后两次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将美国政府卷入其中，而且还牵动了很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神经。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6月8日作出一项重要判决，支持政府的决策权，不在美国护照上把以色列作为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公民的出生地。这个判决针对的是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一项护照法规，该法规是外交关系授权法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护照法规，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公民或其监护人若提出请求，美国国务院需在其护照上注明出生地为以色列，以表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该法规一出台就受到来自白宫的阻挠而无法得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民曼纳汉姆·斯沃托夫斯基就把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告上了联邦法庭。斯沃托夫斯基2002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都是美国人，他也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目前全家在以色列居住。斯沃托夫斯基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依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上述法律到美国大使馆为他申请美国护照，并提出在出生地一栏注明以色列，但是遭到拒绝，他们被告知出生地只能注明耶路撒冷。于是茨沃托夫斯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以儿子的名义在2002年底把美国政府告上了联邦法庭，迫使美国国务院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茨沃托夫斯基的案子第一次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在2012年，当时联邦下级法院以涉及政治问题为由拒绝受理此案，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指出，这个案子涉及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而非政治问题，因此要求下级法院受理此案。在下级法院作出不利于茨沃托夫斯基的判决后，这个案子经上诉在2014年重新返回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律师内森·列文从2002年茨沃托夫斯基出生后不到一岁就开始免费代理这家人打这场官司。列文律师指出，从乔治 W. 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拒不执行这个法律，理由是国会通过的这个护照法规干扰了宪法赋予总统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利。列文律师说，
Department of State does not recognize the city of Jerusalem as being in the country of Israel. It just says.
美国国务院不承认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国内，他只是说这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其他地位需由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以及有关各方谈判解决。因此，凡是在1948年以后在特拉维夫或海法等以色列城市出生的美国公民，其护照出生地就会注明以色列。但是如果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国务院就拒绝在护照出生地上注明以色列，而只注明耶路撒冷。
2015年6月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作出了有利于政府一方的判决。肯尼迪大法官在代表多数法官的意见书中指出，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是美国宪法给予总统承认外国政府的专有权利，言外之意，只有总统有权决定哪一方拥有耶路撒冷的主权。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代表少数大法官指出，这个判决前所未有。他说，本庭从未赞同过总统可以直接违抗国会在外交事务方面通过的法律。法庭的判决意味着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护照法规因违反宪法而从此废除。 加州律师戴维·博伊尔认为，法庭的判决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因为它表明美国可以成为一个公平的斡旋者。他说
：“A larger significance is that the court is recognizing this executive power in a clear way that it didn't.
这个判决更重要的意义是，法庭确认了过去已经确立的行政部门权利，那就是只有总统有承认其他国家政府的权利。”
据列文律师介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后，他的律师事务所收到了很多与茨沃托夫斯基境况相同的美国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表达了他们对判决的失望。
There are, we think, approximately 50,000 disappointed American citizens who would like to have their passports say Israel.
我们估计大约有50,000美国公民原本希望在自己的护照出生地上注明以色列，但是现在却只注明了耶路撒冷，这令他们非常失望。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看上去只涉及护照出生地这一法律技术问题，但是却因为涉及有争议的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而触动了很多中东裔的神经。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的法律顾问阿贝德·阿布尤说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in Jerusalem and the Palestinians lay claim to Jerusalem.
耶路撒冷历史悠久，巴勒斯坦人也声称拥有其主权。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它是巴勒斯坦国内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法律顾问马克·斯特恩反驳说
Jerusalem has been the site of Jewish aspirations for a homeland.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几千年来回归故土的梦想和象征。当你对这里的人们说，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不能选择自己的首都，这是一种侮辱。
列文律师指出，事实上耶路撒冷的大小事务都是由以色列政府在管理。
From garbage collection to prosecuting crimes to issuing birth certificates and death certificates.
从回收垃圾到追溯犯罪到颁发出生证和死亡证，都是由以色列政府控制。你怎么能说耶路撒冷不是在以色列呢？它当然是在以色列。
犹太人把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大片土地看作是耶和华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1947年联大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城市。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始终分歧不断。1980年以色列通过立法将耶路撒冷确立为以色列永久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宣布耶路撒冷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面向苛刻的顾客，快餐业巨头呢不得不为各种口味的人量身定制健康食物。快餐业要想生存，不能只向食客提供汉堡和薯条了。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下面的报道。
快餐业始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蒂诺市具有历史意义的66号公路。1940年，麦当劳兄弟在这开设了一家餐馆，之后他们把生产流线化，集中制作汉堡和薯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售。后来一名生意上的熟人雷克罗克买下这家店的产权，创造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原址上的一家私营博物馆最近刚刚庆祝了75周年纪念日。
他们在美国历史上争取的时间推出了正确的食物。
托米·布利斯那时候经常来光顾，这儿当时是深受本地青少年欢迎的会有场所。
你知道那时候所有火辣的女孩都在麦当劳闲逛。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去其他地方，例如像 Chipotle 这样的餐馆。这个不断扩大的墨西哥风味连锁餐厅宣称他们提供健康的食材。
我吃得很健康，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南加州大学的行业分析师肖恩·西亚特说， Chipotle 是新兴的快速休闲餐饮的一部分。
Chipotle、Panera 以及 Noodles & Company 这些餐馆与快餐不同的是，他们的食物是定做的，可以为顾客个人化定制，他们依然很快，同时也给人质量更好的感觉。
安格斯牛肉做的汉堡，加或不加番茄，或者是一个素食大鹤菇三明治，这是一家纽约热狗汉堡连锁店 Shake Shack 提供的配方。该餐馆今年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西亚特说，新的连锁店迎合的是千禧一代，也就是2000年左右成年的年轻人。
过去四年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对快速休闲的消费每年平均增长 5%， 然而他们对快餐的消费基本上保持平稳。
麦当劳面临利润的下降，同时正在应对去年中国供应商提供过期肉的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丑闻也毁坏了包括肯德基在内的百胜餐饮的名声。麦当劳已经把菜单多元化，增加了更为健康的食物选项。由于美国员工要求涨工资，麦当劳还在探索自动化操作，让食物更加客制化，减少劳力成本。行业分析师说，快餐业巨头需要创新，跟上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和个人口味的步伐。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